些广告，大家都知道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啊。那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值得讲啊？待会你就会知道。当然，这今天是一个福音的一个 message。全世界武林秘籍绝对是中国人的专利，同意吗？
同意。
同意啊！因为我问你啊，你问一个老外，他要是理解的话，你问问看，我就问你，秘籍这两个字英文怎么讲？你们英文很厉害，你们在这边念英语文学要念 PhD 的，请你告诉我，秘籍这个中文翻成英文是怎么翻 ？OK， 我找遍了嘛，它就是叫做 secret scroll， OK， S-C-R-O-L-L， secret scroll 就是秘卷嘛。可是它其实没有把中国人的那种秘籍的味道表示出来，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说中国人的秘籍是绝对是独步全球？大家都看武打片嘛，对吧？没有翅膀的人会飞，哎，就是我们这个秘籍。你要是看外国片的话，像什么 Lord of Ring 或干嘛，基本上他那个叫做什么，他不是人，我们是人会飞啊。整个西方文化里面，他要是有一种超自然表现，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跟邪灵有关系，对不对 ？Harry Potter 他用什么魔法，一种是那样，另外一种是什么？美国拍的 X-Men。被什么光去照到了，你的体质就变了。没有说去，因为你读了一个东西，你融会贯通之后就开始会飞了，没有这回事吧？对不对？这是中国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属性。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我们今天来探讨，然后看看它跟我们的信仰到底会有什么关系。那一开始我先问各位几个题目，考考大家对武林秘籍的理解大概到什么程度。这里面呢，这里面这些秘籍哈、哦，有没有谁能够告诉一下我这个？你这全部每一本秘籍，你都知道的，请举手。
知道啊。
都知道了。我那边再问一下哈、啊，你们都知道这个，把这些功夫写出来的这个武林秘籍写出来的，就是鼎鼎大名的金庸嘛，对不对？金庸本名叫查良镛嘛，对不对？你们金庸的作品是真的去看小说，还是只是看电视剧？只有看电视剧没有看小说的，请举手。有一堆人了，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一辈已经只看小说，电视剧完全不看，请举手。也有了哈、啊，其实我讲过，我看过一部，就是那个刘亦菲演，是不是刘亦菲？然后特别美嘛，让你看了一下他。这些功夫啊，说实在话啊，我个人啊，我高中大概前两年，就是把全部的，不只是金庸啊，我就是不看梁羽生的，其他都看 ，OK。梁羽生、文绉今天才来，文绉绉我不看，文绉绉打的不好看啊。这几个我都很熟了，对不对？六脉神剑是谁？段誉嘛，对不对？易烊千玺谁？段誉他家族嘛，他爸爸他的伯伯都练了，对不对？北冥神功是谁？成功，知不知道？哎，你们都没有我熟啊！啊，不是、啊，北冥神功是神仙姐姐啊，神仙姐姐传给人，要是传给段誉，对不对？碧劫剑谱，知道吗？这个大家都很知道，因为给你印象很深，对不对？笑傲江湖里面，辟邪剑谱，玉女心经，
小龙女
啊，吸星大法，
任我行，
哎，吸星大法任我行，对了，但最早他的。是最早他的祖师是谁？丁春秋嘛？你们这个，哎，不是，我不是为了要来讲这个，你知道吗？你年纪越小，你读的东西就不会忘记了。我是大概在中学之前哈、啊，这所有你们现在那个时候，大概金庸、古龙全部都看遍了。我们家有个好处，我看什么书，我爸从来不管，啊，所以我这些东西都还记得吧，很不好意思。谭子成功，王药师。所以这里面只有一个是弄错的，对不对？你们知道吗？那是吸星大法，稍微问一下你就知道是不是。我们为什么对这些武打小说的这里面的这些好像这些秘籍都这么有兴趣？因为呢，秘籍呢，对我们来讲呢，有三个很大的吸引力。秘籍之所以迷人，为什么会迷人？你们觉得秘籍？你看，一个普通人某一天找到一个什么？ 一本奇书，然后他练一练，也不用练很久，对，国大小说里面要是要练很久的秘籍你都不看，你很喜欢那种速成，哎，而且速成之后他就怎么样，独一无二，来，而且一定要很厉害，你跟秘籍练老半天就不厉害，没意思，对不对？所以你看，完完全全显露出我们心里最爱的东西。第一个，我们喜欢独特性，秘籍就是说我会了你不会，我有了你没有，独特性，所以找到那个秘籍留下来，对不对？人家说中国人没有办法把秘籍传给我们，圣经不敢传给我们，这样讲，你们听过人家这样讲？为什么？要是圣经一旦传下来的话，就拿到了那一家，他一定把它收起来，后来变成他的武林秘籍了。其他人他都不会让他知道。我们很喜欢秘籍，蒙圈那个很独特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收起来，这第一件事，很吸引你。第二件事是什么？秘籍一定要优越性啊。你看到武打小说里面一个秘籍，没什么人爱练。例如说岳不群的紫霞神功，你会想去拿来练吗？就你看他最后他自己本门的功夫练一练，结果后来发现辟邪剑谱更好，他马上就要那个东西，没有什么优越性，不要。我们人生也是这样，不是吗？你千里迢迢从中国飞到美国来，你要拿一个学位，就是要证明你的独特性跟优越性，不是吗？不然那么累干嘛？你真的那么爱读书吗？你真的那么爱追求学问最高的殿堂吗？扪心要知，我们特别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非常的坦白坦诚面对自己，我们都是在求什么独特性跟优越性。当然一个好的秘籍更能够吸引我们是什么？一旦练了怎么样，就是你的。要是练了那个秘籍之后练一练就功夫还会不见了，你还会不要练？我也要练，对不对？所以你说这个观念就比较难。你知道古龙有一本小说叫做《铁血大旗》，它里面有一个很怪的功夫叫嫁衣神功，这是我听过最奇怪的功夫。你们大家没看过，我跟你讲，它这个功夫是这样的：你呢可以练，可是你练的你的功夫呢都使不出来，你一定要把你全身的功力送给别人，那个人才会得到所有功力。全世界有这么傻瓜，他去练功夫就自己都使不出来。你要让他能够使出来，一定要把他传给别人，就是帮贵人作嫁的功夫。那大家看一本小说写的是不怎么样，那这个功夫的 idea 很奇怪。因为我们人要练功，一定希望他能够怎么样，要很强，持续下去。你这边练完，再传给了孩子，你孩子再传给了孙子，生生世世，这就是我们心里最深的渴望。我们人其实最心里最深的渴望，就是希望我们有独特性，希望我们有优越性，更希望我们有永恒性。但是很可惜，整个中国历史里面，我们失望太多次，失望到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只能靠自己去找，所以秘籍这个东西才会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形成，才会在我们文化里面形成。因为叫做明知不可能而梦之啊，就是一直 dream about it。那其实我们心里很渴望，有没有可能实现的可能？我们心里都觉得不太可能，那就边边做梦嘛，你就看看武打剧吧，你就读读小说吧。其实，这个人，中华英雄，哇，英雄蛮厉害有内涵的。这个香港他们马龙先画的这个中华英雄，不好意思，我很迷这些东西，所以我都。你看多帅，对不对？又独特又优越，没有人知道他几岁。他这个角色的形成就是这样，就是又有能又独特又优越。这么仔细来想想，为什么心里有这么深层的渴望？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么多秘籍的想法。到底我们真正在渴望什么？我们渴望得到秘籍，而且呢，这个秘籍呢，我们还很清楚。我还把它分类，就是好的武功秘籍跟不好的武功秘籍要分开。好的武功秘籍怎么样？路数要正好，你找对门路，对不对？这最好是名家之后名门正派，不然可能会怎么样？走火入魔啊！所以我们选择一个好的武功秘籍要怎么样？路数要正好。你看那个金庸他在写的里面，通常都是走这个名门正派的，都是挺好的东西。再来呢，功夫要真实，不要练拳不练功，到老怎么样一场空，或者是花拳绣腿。 所以不但度数要正派，功夫要真实，功力还要怎么样？持久。一样反映出我们对人生的渴望，跟这三个东西有关系。我们觉得路数要正派，学的东西要真实，学到的东西还要能够持久，这是我们心里最深的渴望。所以我们人生三大问题其实跟秘籍的渴望有很深的关系。你今天来这里，我不知道，我刚才问了一下我们贵弟兄，你们大部分念哪一科的？早期差不多二十年前啊，其实二十年前我来的话，大概差不多都是念 computer 或者是工科，这你都知道，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念那个？很好找工作 ，OK 啊，真的是阿猫阿狗念 computer 那出来就找工作的，真的是阿猫阿狗，不好意思，我必须讲。啊，那时候还好，小弟不是阿猫阿狗，所以我来念不是念 computer。明知人家都去念 computer， 我就是不要，我要念很冷门的东西。路走对了没有？美国是一个最反映这个经济效益的一个市场。我本身是经济学家，我在大学教经济学。路走对了没有？这件事情特别对男生啊，是特别需要的考量。人家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在美国啊，说实话，你万一入错行啊，你就眼睁睁看别人的薪水赚的比你多很多。他明明聪明，他明明厉害，只因为他行业选对。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些是不是已经在工作了？就拿你拿 engineer 来讲啊 ，OK， 在北美你要是念是偏艺的话 ，under 毕业就好。偏艺的话大概是65000到70000起薪，大学毕业生偏艺。但是你只要是念 civil 的话，就大概35000到40000。那其实他们在大学念的科目很多都是一样，在高中的时候进学校的时候，聪明才智没有差很多，但是因为怎么样，行业的关系，可以将近差到一倍以上。那你现在可能我刚才听贵弟兄讲，你现在来这边念很多是念商科的 business， 哎、right? ，business 里面什么付的最高 ？Finance and accounting， 来、right?。念 finance 跟 accounting 毕业出来的钱拿最多，你念 management marketing 就比较差了。OK， 那其实进去的时候，大家努力修的课其实不是差那么多，所以难怕入错行。人生也是一样，你一开始选择的路对了没有？就像你在练武，你武功不顺，你拿到一本武林秘籍来，你应该先确认，哎，这个东西，这东西练下去是不是对的？念下去是不是路走得出来？你是不是 on the right track？ 这是人生一个很大的疑问。你可能还在寻找世界的事情，真的没有一定的。世界的事情你真的寻找，你现在人家跟你讲念什么好，过几年都会后悔。我来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念 computer， 就念我那个时候同期念 computer 的，现在都大部分都后悔，因为他们念 computer 到一个年纪了。到差不多我这个年纪哦，你除非你变成了公司的主管，不然你就等着被人家 fire， 因为你钱拿的已经很多了，薪水很高了。现在随便一个年轻的人来训练一下，他可能就可以做得跟你一样好，所以很多都在后悔。一样的，像今天我们可能鼓励我们的孩子，甚至你爸爸妈妈叫你来这边是念哪一个科系，现在不用多，可能5年10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念的东西一点用都没有，或者根本 job market 不是要这样的人。那时候你怎么办？所以人生一个很大的疑问，到底路走对了没有？再来，人生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什么叫做真实 ？What is truth？ 在座各位，我想都已经20几岁了，你有没有发现，随着年纪的增长，你会越看清很多事情，其实它是假的，来。同意吗？可能没有多久之前，当你离开中国社来这边读书的时候，还在机场那边拥抱山盟海誓，飞来美国没几个月，即使你一直要跟他 online， 人家不理你了。真的，真实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很少。你说我们吃的东西，对不对？最近食安问题，海峡两岸都很严重。 吃的东西，我最近才知道，原来有的时候我们去牛排馆，他卖的比较便宜的牛排，原来他那个肉是肉，但是他一块牛排那个是几百只牛的肉在里面，就他把他的肉全部都分解搅完之后再重新把它组合起来，这个叫做组合肉。然后为了把它粘起来，还要加一点化学东西，让它能够粘得很坚固，然后弄成假装弄成一个牛排的形状。现在很多东西是假的，可是呢，我们心里知道我们要真，可是我们又喜欢被骗，承认吗？怎么承认？举个例子，我们常说我们喝果汁，我们一定要喝百分之百鲜果汁，每个人都希望喝百分之百鲜果汁。我常常会看到有些品牌，他写百分之百鲜，他也写了，可是它的价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我们宁愿相信他，我们就相信他。我们是不是还是把它喝到你的肚子里面去？其实我们人生一直在寻找什么是真实的，但这个世界其实很难给我们，包括亲人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师生的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我们光从人际之间的关系就很难看出真实，更何况生活一些点点滴滴小事情。我们很希望得到这个真实，我们也很希望得到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你们现在这边读书都会很认真，你总听到老一辈的跟你讲说，哎呀，这个过几年你们就会发现这没什么，你们心里听得一定很不舒服，因为我在你们年纪的时候我听得也很不舒服。你说这些都是过眼云烟好啊，等我游泳之后我站在跟你同样的角度我再讲过眼云烟可不可以，对不对？就像今天全世界的首富，假设说 Bill Gates 还是 Warren Buffett 就跟你讲说，哎呀，他们不会，美国人不会讲这种话，这亚洲人很喜欢讲这种话，哎呀，到头你何必呢，对不对？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啊，没关系，让我过瘾一下再过眼云烟好不好，是不是？你们看最近马云讲的话，马云呢，你们知道吗？阿里巴巴他说有钱非常的痛苦，我看他讲的可能是真心的啦，可是我在想又试一次好吧，又试一下、哦、我才知道。所以人，我告诉你，人其实是非常矛盾的。我们表面上看要追求真实的东西，可我们心里又爱假的东西。那什么是真实假的？你来这边这个东西学校学得到吗？你千里迢迢来这边学习，在这个小城里面念个几年书，你觉得你会确定你的路走对？你觉得你真的会找到真实的价值吗？在你的学问里面，那个教科书一本一本都不见得比这本薄的。你觉得你真的多，只要多几年来学习，你会找到吗？我最后再问你最后一个更可怕的问题：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存到永远？就算你得到了真实，就算你走对了，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存到永远？你这么聪明，身经百战来到国外，来。你承认你很聪明吗？觉得自己很聪明的请举手。我觉得你们这么谦虚啊，我告诉你，只要谦就是虚的。我明天的道会就拜，明天的这个 message 会跟你们讲这个。基督徒要坦诚一点，觉得自己挺聪明的请举手。我还是只有这样。你不聪明怎么会来到这里？不要讲别的，你只要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这全世界人从把它排起来的话，假如100人的话，你就是那里面唯一的一个。更不要讲你现在来那边读可能研究所，你的宿舍里面还有你住的地方可能还有冰箱还有洗衣机，你就是这1%里面的里面在前几，你知道这世界有多少人没有受教的机会，没有跟你一样的程度能够理解我今天讲的东西。你不要以为常会说，哎，听到很无聊，你听到听得懂的，那是神给你很大的恩惠。有多少人他心里想要，他没有办法听得懂，因为他没有给他那样子的吗？是不是？你们都这么聪明，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说，给你这么聪明的脑筋，也让你来，也让你接触到这么多东西，但是。有什么是可以存到永远？难道你们就是到处照照相，然后送上 Facebook， 然后送给人家看一看，然后过完几年再缅怀一下？我母亲上个月才刚刚回到天家去，这是很明显的事情。有什么东西存到永远？我在整理我母亲的遗物的时候，我看到好多东西很有价值的东西。可是你知道人一死， 我们在整理房子的时候，那都没有人要的，我们的准备对象连家人也说你不需要了，已经有了，打电话告人家 free， 你可以来拿，人家都不要。最后我们是把它送到那个 donation 的地方去，怎么拿去？那些东西，很多东西是在世的时候是很珍惜的。例如说，你在哪里赢了一个打球的一个奖杯？例如说，你曾经哪一次参加一个奖状？你活着的时候觉得有价值，你一死那东西全部都丢到垃圾桶去，因为对我们来讲根本没有价值。有什么是存到永远？人一死什么都没有，怎么办？秘籍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有人说没办法，有，有，因为我们的秘籍是什么？我们的圣经。基督徒最宝贵就是我们有一本人生的秘籍，我们这个秘籍完完全全符合我们刚才三个讲的，有独特性、优越性，还有什么永恒性？人生最大的秘籍，这是我几年来信主之后我最深的感受。以前觉得那个秘籍，现在跟圣经一比，那秘籍真是给小孩子玩的，这个才是真正的秘籍。所以我今天。向你介绍，我这里有秘籍，这袁和平啊，来，在哪部电影？
功夫，
功夫吗？对不对？那你们都看了，那个周星驰里面经典的一幕，我这里有本圣经。我告诉你，有本，我这里有本秘籍，我这里有本圣经。这世界上啊，你到那个书店去看，人家我最害怕就是看那种成功人士写上教你如何成功。那个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哎，我这里有本秘籍，你来，好，你来。那我现在讲的不是那个，我现在讲说，真正我们的神的话，他的话当然这么大本，你说，哎，那个陈弟兄，我今天这样子，怎么可能念得完？我告诉你，今天就念得完秘籍中的秘籍。我今天只给你一句圣经，是我挑出来圣经里面秘籍中的秘籍，所以你今天来听，你只会飘掉，因为圣经这么多。这么多 的内容，真的有一段经文是圣经里面圣经中的圣经，秘籍中的秘籍。你相信我，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在讲好消息之前，我给你做一点测验。秘籍，你看所有的这个武打小说里面，秘籍练武的、练功的，不管是男主角、女主角，一定要有一个特色，不能太笨，对不对？对不对？郭靖，你看他笨笨，他不笨啊，对不对？他能够去到黄龙，怎么会笨？聪明的要死，那叫扮猪吃老虎，对不对？这个金庸武侠小说里面，大概最聪明就是韦小宝，对不对？聪明，韦小宝练了几招不错，对不对？只是他不愿意花太多时间。那么今天要讲圣经中秘籍中的秘籍，圣经中的圣经的话，我要先测验你们，你们读神的话要能够懂啊，不然我秘籍讲出去你也没有办法承受，你也没有办法理解，怎么办？所以给你做一点测验哈，我们先来测验一下你，测验看看你自己 OK。 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哈，请一起读来。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好，就问他说，诫命中那是第一，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这一段圣经看完，有人问耶稣，什么是第一诫命啊？对不对？圣经里面第一诫命应该就是什么？第一秘籍嘛，对不对？好，看完之后来知道答案了。那所以圣经里面第一诫命是什么？来，你要是知道请举手。我刚问了一下规定中，听说没有礼物，但没关系，你会引到大家的掌声，好不好？这段圣经看完很快嘛，你知道第一诫命是什么？尽心尽性 尽力爱主你的神，会被这一段的警句说，你在背圣经背过，感谢主。老实讲，这一段我每次都背不起来，很绕口。尽心、尽意、尽心、尽力、尽心、尽心，四个尽，对不对？所以答案第一诫命是什么？你们刚刚答了对不对？你错了。第一诫命叫做你要听，看到没有？我绝对没有在跟你开玩笑，你去念英文版本是一样。人家在问主耶稣什么是最重要，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句叮咛，他说你要听。你们今天很好都来，所以你再听了，不要以为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耶稣。很多人来信主都觉得这是诫命，你知道早期翻译圣经人真的太聪明，我说这个老中太聪明。真正这本书它不叫做圣经，它其实全名叫新旧约全书，对不对？你们要是有家里圣经，你知道圣经的全名是新旧约全书，对不对？要是那个时候就是翻新旧约全书，我告诉你根本没人看。因为我们喜欢什么经，一讲什么经就觉得哎呦修炼的机会来了，哦叫什么经，哎呦秘籍的感觉来了，我只要好好的读，我可以跟别人不一样，写出我的独特性，我也可以得到我的优越性。取名叫圣经太吸引人，全世界现在只有我们这一族的礼拜五查经班还有人来，这就是我们厉害的地方。查经班一定查经班要去，老外呢不行啊，老外现在都是要吃药喝药丸打保龄球了，帮你修车洗车帮你换油啊。哎，他们很少在查圣经，他们可以说每个星期当中基督徒，他们就是礼拜天听那个一个道，然后大概就一小段的圣经，不是说这样整段圣经讲。这是老中的资产，但是也是一个迷失，因为你看到神的所有的话，你通通觉得是那种修炼。我们好像一个很属灵的基督徒，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很属灵的基督徒，属灵，你属不属灵？每个都属于属灵，就是属于圣灵。很属灵的基督徒好像尽心尽意尽意尽，不是，耶稣只讲第一诫命要听，听什么？听他讲话。所以你第一关要是勉强通过，那就欢迎你往下面这一关。准备好了没有？好，哇，我刚派的时段，你说你在搞什么？练武最重要，不管是电视剧也好，武打小说里面在讲也好，每次都是师父在旁边讲讲讲讲，徒弟都没听听听，然后怎么样，动作就出来嘛，不是吗？对不对？风清扬怎么教这个令狐冲的？风清扬有没有写一本独孤九剑给他看？没有吧？边跟他打边跟他讲，然后他就记起来了，有没有？任督二脉就打通了，是不是？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为什么主耶稣特别讲说你要听？其实真的是有武侠根据的。你看这个武当的十段锦，我们知道十段锦是这个宋光义宋太祖他发明，又叫做太祖长拳，对不对？他有口诀的。为什么练武人要练口诀？因为他是从他师父那边听到，他告诉他怎么样，他就照着做。师父怎么告诉你就照着做的这个想法，其实跟刚刚耶稣回答说你要听这个是一样的，那个叫做第一诫命。所以你只要练武也好，你练武第一个要把这些话听起来，然后把量记起来，这是第一诫命，这是第一诫命。好，总算我要言归正传了，今天很重要。我说圣经中的圣经，我个人认为秘籍中的秘籍就藏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六节。来，我们一句一句来，请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好，先在这边停一下，总共六节。前两节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个是时空的背景。耶稣已经知道卖他的门徒就是犹大，他 你叫他啊，你要卖我就走了。犹大已经去联络人要抓他了。耶稣知道当天的晚上他就会被抓走，所以在他要被抓走之前，他跟他的门徒，剩下的这个十一个门徒，有非常非常紧密的一段谈话。也就是说，最重要的话几乎都在这一段跟他的门徒讲。所以你只要读约翰福音的话，14、15章特别特别小心的，因为呢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对他门徒特别的交代。他交代他们什么呢？因为这些门徒人心惶惶，他们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好像气氛不太对。耶稣还帮他们洗脚，讲了一些感觉像临别的话，所以耶稣他看出他们的心里很忧愁。所以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怎么样？信我，在我父的家里，在神家，在神那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耶稣安慰他们，我现在要离开你们，那我离开你们，我去了那个地方是你们将来要去的，我为你预备。那这个地方解经家有两种讲法，我个人觉得都好，都对，都没有意见啊。啊，有人说这个去那父的家里，那是哪里？天堂啊，对不对？很多人最喜欢讲天堂，其实圣经里面很少提到天堂。也有一派讲，这个叫做什么样？教会，因为教会有怎么样？有许多的住处。同样的一个普世教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房间跟房子。耶稣离开门徒之后，这个回到父神那边去的时候，五旬节圣灵降下来，就是让整个教会拓展开来。我们现在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教会，这个是什么样的宗派？这栋建筑是什么样的宗派？路德宗，可能对面有什么长老会的什么会？那个叫做许多住处，不要两个骂来骂去，是同样在一个家里面，房间不太一样。也可以这样讲，这我都没有问题，所以你不用去担心。哦，这个好像很深。主耶稣基督在里面安慰他们，你们不要泄气，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呢，我们再继续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怎么样？也在那里，很安慰啊。想想我跟着一个师父3年半，本来以为有什么丰功伟业，对不对？好歹他当王位，当一个什么小亲王，结果想到最后他说，哎，好像不太对头，他好像就玩玩了啊。我们现在讲，好像你可能将来毕业的时候跟着一个教授，对不对？本来以为他前途大好，还跟他换一个学校去那个研究单位，想不到2年之后他就没有经费了，那怎么办？哎，这个时候真的挺照顾他。我不知道你们哪一个教授临走的时候跟你讲，我到哪里，你也会到哪里，大概没有人会这样子啊。非常安慰啊！但是那个时候门徒脑筋昏昏的，他听他这样讲，心里还是觉得不太安心的。耶稣又再加一句：“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或者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吗？那条路，你知道？”他的门徒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就是说：“你要去父那里，对不对？那父我又没看过。”那不然你父的那个地方住址给我一下嘛，你去我还可以去找你。哦，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真的？你们老师这样跟你讲说，我虽然没有拿到这个 full professorship， 哦 ，I didn't get the tenure， 哎，没有拿到这个升等，他跟你讲说，那我要走了，啊，然后呢，他说没关系，我会再来带你，然后呢，也没告诉你他要去哪个学校，还是干嘛，你会觉得他在唬你。对不对？你到底是换到哪个学校？你是不要到 University of Houston 啊，对不对？还是到哪一个 University？ 你把你联络住址给我，结果你都不告诉我。所以他问的时候，耶稣跟他说：“我去哪里？你们知道啊，对不对？哪一条路怎么样？你们也知道，或者说我往哪里去？你们认得了？你们就算不知道那个 location， 也知道那个路怎么走，对不对？小的时候我们被这样妈妈这样骂过。”我以前小的时候就说，妈妈，我叫我去买酱油，哦，我就傻傻的，我就跟他说，哎，那买酱油，那你跟我讲那个酱那个店的住址哦。哦，妈妈每次带你走那条路你不会走， 就那样走。我说那路名是什么？他这样看着我，干嘛知道路名？你就知道怎么走，为什么不要去？哎，这是耶稣在跟他们讲的。哎，可是呢，接下来呢，他这个门徒有一个叫多马啊，你们要是有查经，一定知道这个人很多疑。但是圣经十二门徒里面，我第一喜欢彼得，第二就是喜欢他，因为多马很诚实，讲实话，对不对？你们同学里面有没有像这样的人？有啦，我们的白种同学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有问题都不敢问，等他们问。他们要是问错了，我们还可以笑他，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我告诉我们为什么就那么爱密集的一个原因。我们这一点其实很反常，我们怕答错，所以不敢问，而且等人家问，要是问对，刚好是我们也不会，那还好，我把答案记下来，我看起来又很聪明。万一他问错，我们还可以笑他。我是把大家内心讲出来，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刚说在我们内心是很可怕的。我们又爱真实，我们好像追求真实，但是喜爱虚假。这个多马他问了这部切古名言，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一条路呢？”这句话问得太好 ，GPS 就是靠这句话发展出来。Agree？ 你 GPS 一定要先给他住址，他才会告诉你怎么走啊！你没有给他住址，他就地图给你看嘛，对不对？人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我以前从来不用 GPS， 我跟我太太出门那时候还没有孩子哈，那时候还没有孩子，那个 What a good old day， 哎，那时候没有孩子，就这样他在旁边拿地图，然后我开车，那就说到一个城市。啊，就说哎，现在我要右转，哎，我那太太很妙，哎，我右转之后，他地图也就跟着转过来。我说为什么你要转过来？后面那这样子，我们永远，他现在地图上面前面那一条路就是我现在走的这个路。你们有没有这样在读地图？有没有？那是 GPS 背上这个观念，对不对？所以 GPS 背上多马这个观念跟我太太那种观念，哪有人看地图说转过来之后还跟着转？地图当然是东南西北向嘛。忘了我现在在哪里，对不对？哎，不是，它是南，那是 GPS。GPS 是最笨的东西，承认吗？我用 GPS 用到好几次很火大，因为 GPS 你不告诉他 destination，GPS cannot show you the route。这个是我们的信仰跟世界最大的不同。世界说你要给我一个 destination， 我才能够秀你路怎么走。多马是非常有实验科学精神的人，他问这句话问得非常好，非常好。但是我相信你吃过 GPS， 我吃过一次最大的亏就是去 Toronto。 你们在这座要是有去过加拿大多伦多的话，多伦多应该是全世界数一数二这个 high rise 最密集的地方。你在 highway 什么以前的时候，你车子开进去，你要是用 GPS 你就知道信号怎么样，收不到。最后我很火，我要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 我明明就知道那个 hotel 就在这附近，可是我家一开进当当它就没有信号，然后很神奇的在哪里，开出来又有信号，再开进去又没有信号，永远没有办法带我到所在的地方，所以最后我只好开出来，然后怎么样，乖乖的拿一张纸画今天是给我看的图，我再看进去。所以不要相信 GPS， 相信你自己。因为耶稣基督后面讲这段话，这就是我跟各位说的圣经中的圣经秘籍说的秘籍。耶稣说，我们一起讲，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句话是我这么多年读圣经，对我来讲秘籍中的秘籍，强中又强的圣经的话。每一次我觉得我已经不行了，每一次我觉得我要软弱下来，我就回想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讲得太有气魄，震古烁今，没有一个人类能够讲出这句话来。讲这句话能证明耶稣既是人也是神。因为耶稣他不是说我可以告诉你道路在哪里，或者我可以秀你道路在哪里，他不是这样的。他说我就是那一条路，你不用知道 destination， 只要跟我走，我就是那条路，我会带你到 destination， 我就是道路。 他也不是说我会教导你真理，不是，他说我就是真理。这世界上没有其他的教师敢讲这句话。你想看你的物理学老师敢不敢讲说我就是牛顿第一定律，那不是疯了吗？他说我们今天我来教你什么是牛顿第一定律。他讲的眉飞色舞莫鸿飞，他不是那件事情，但是耶稣说我就是真理， I am the truth。 我明天的第三堂我明天的第二堂第三堂礼拜天的那一堂我会讲什么是真理。所以今天八点就起来到现在真的有点低、okay。 耶稣他也不是说我可以给你生命，我就是生命，若不接着我，唯一的独一性，没有人能够怎么样到父那里去。我们刚才讲过人生有哪三大疑问，还记得吗？再考试一下，路走对了，第二个真实的价值是什么，第三个有什么可以存到永远，一次回答人生所有的问题。这三个答案是你在任何一个学校在人类的知识里面学不到，因为耶稣太知道我们内心的需要，我们真正渴望什么是的。难道我们一定要知道在神的意思跟我们讲，这世界上不晓得多少人跟你讲说只要目标明确你努力一定能够达到目标，对不对？骗人。 你从小就是这样骗大，我从小就是这样骗大的，我从小就立志，我在台湾我从小立志我要当总统，目标明确啊，你也很努力啊，这社会真的会给你这个机会吗？你觉得世界是公平的吗？在我们这边讨论很多东西，好像把未来勾画得很好，你知道吗？你今天书读的越多，你会看清这世界是一个充满虚伪不公义的世界。不管你怎么样，不管你怎么样去为他来辩护，这世界空中掌权者是那个恶者，没有什么公平正义的。你明明比人家聪明，你明明比人家努力，人家就是不机会给你，怎么样？你能够讲什么？因为这世界就是这样在讲，对不对？我最近才刚跟一个学者谈到一个，他也是一个经济学家 ，UT 一个蛮有名的经济学家，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The Economics of Beauty。一个人的长相会决定怎么样，你的职业决定你一生行业赚多少钱，他都算出来了。长相是天生的嘛，对不对？难怪整形的人现在这么多，因为你这整形之后有很多的行业一旦长相好看，特别男生个头高一点，他的 income 是很明显大概高出四分之一比其他的同业人。你知道是哪一个行业？不是艺人，律师。律师特别是 trial lawyer， 你以为那个陪审团他看到一个帅哥的长得很帅的这个辩护者，他心里不会觉得这个人讲话可能比较有道理？这世界是充满了不公平、不正义、虚伪的世界。我们不要给自己编织很多一个好像美丽的梦，其实我们心里很需要得到那个真正的真理。我们的渴望，好，道路、真理、生命，我再花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下一点点细节。因为很多人可能你是今天第一次来教会或第一次来读神的话，而且当我跟你讲这句话是在我心里是圣经中的事情，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句子，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些，而且我最后会跟你分享为什么这句话对我意义这么大。复习一下，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是道路，怎么说呢？我就一段经文跟你分析，来，请。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
基督徒一旦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之后，我们就开始走在这条所谓的天路，我们就是走在基督里。因为刚刚耶稣说他就是那条路，走在这条路的最大的好处不是你就不会遇到麻烦，我告诉你，信主你麻烦还特别多。你信主到今天要是都没有遇到麻烦的话，我真的怀疑你，你可能还不是基督徒。真的，我讲这么重的话，信主之后绝对会有生活中的难处出来，因为神一定会管教他爱的孩子。你爸爸妈妈要是爱你，一定骂过你，或者给你一点难处。你明明已经考98分回来，他还说那为什么不考100？为什么错两分？这个叫做 give you a little bit hard time， 让你能够提升你自己，一定会遇到难处的。所以信主的好处不是在于不遇到难处，而是信主之后我们在这条路有一个把握。什么把握呢？这条路叫生路，污秽的不会经过，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然怎么样愚昧，我们其实都乱走。我们以为我们很爱主，我们很信主，我们来查经或什么，有时候查经班从头到尾听讲都是错的。真的有一些行家曾经这样跟我讲，你有什么真的这种三代基督徒神学院毕业拿两三个硕士，那个有一次说还参加一个大学的查经班听一听，我里面错误很多。那时候我跟他讲说没关系，我就用这句话，不要怕错，傻一点没关系，不会走错的，好不好？放心啦、啊。你们在讨论当中，要是有人说这个答案不对，不要那一天就觉得说，哎呦，一拐，哎呦，你是怎么样？憋的，不会的。哦，台语都冒出来了。不会，你不要那么紧张，因为神耶稣基督就保持，只要你是走到这条路，虽然愚笨，虽然愚妄，虽然有时候好像走出去，哎，他会让你走在这条路上。这是我看到这段话很感动的地方，很感动的地方。什么叫做污秽人不得经过？就这条路走着走着，我们本来污秽会变干净。我们有时候自己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变干净，我们傻傻的乱走，哎，没关系，他会把我们导向正路。你知道这句话美在什么地方吗？你们爱看电影的，因为爱看葡萄小说，一定爱看电影。你们知道1990年的美国奥斯卡得奖的是哪一部电影？Forrest Gump， 阿甘正传。阿甘的妈妈在死前就是用这句话来安慰阿甘的。不要怕，妈妈虽然过去，但是你只要走在这条路上，怎么样，傻一点没有关系。在座各位，真的，我们不要老是抢着要去当聪明人，这是我们最大的隐忧。只要走在神这条路上面，即使愚妄，怎么样？愚昧不致失明，非常安慰。我这辈子没有做多少蠢事，我太太才知道，蠢到我自己问说怎么笨。特别是香槟期的到了，你的先生要是常会乱买东西的，那姐妹你要很小心。男人买错东西他死不承认，又不去退，对不对？美国最好买错拿去退，对，每次我太太拿去退，我不要。为什么不要退？我说那我要讲什么？美国不问理由，不管我心里那个理由，没办法，我不能承认那是我做那么傻的事情，买回来不用就放在那里，我也不拿去退。我们很愚妄，但是不致迷失。狮子猛兽不会害到我们，我们遇到一些难处，但是这个难处一定让我们顶得住，我们一定受得了。虽然我们嘴巴讲受不了，还是受得了。不会有到你真的是让你没有办法承受的事情，这是耶稣这条路的安全性，非常非常的安慰我。所以耶稣是道路，我们人生只要走在这条路上，不用害怕。诗篇23篇第三节，我更喜欢这一句，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什么义路嘛？我们走在耶稣这条路上，义这个字，那我们都知道他原来的证明是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是我。耶稣 cover 我，照着我走这条路嘛。来，你们爱看香港的大哥电影吗？香港黑帮电影很好看啊。哎，它好看的地方在哪里？
义气，
义气，还有什么？小弟出什么事怎么样？大哥照。小弟你出去出事了，谁给你讨回公道？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耶稣是为了他自己的名，他一定要带我们走义路，不是为了我们而已，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小名。我们算什么？我们一旦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主的跟随者，他负责要带我们走这条义路，中间出差后怎么样，他会为了他的名继续带我们走，不是为了我们的名。我们算什么？难道耶稣今天会来讲陈某某，哎，因为你好，陈建斌你怎么样，你做了也是，所以我负责的？不是，是因为你跟我都是基督徒，我你因为称我为主，我因为我的名，我要带你走。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是这么样的双重保障。所以我看到有些基督徒，他每天在生活的时候怕这个怕那个，这个不敢那个不敢。你想想看这个事情，这是在保证的，保证的，这样你还不敢走？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黑帮电影？那个大哥已经抢了什么几百人都给你用，他还在那边发抖，我不敢去，有没有？那这种就丢到潭里面算了嘛，对不对？耶稣知道，耶稣是真理。罗马书三章四节讲的再清楚不过，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事情是真实，就是神。神是真实的，人都是什么？虚妄。我再三讲，人都是虚妄。再真的人他也是假，再真的他也是假。但是你可能会说，那人这么坏，那我们基督徒怎么办？基督徒的特色就是假久了就会变真。我再讲一次，你会觉得好笑，基督徒假久了就变真。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你说假不假？假，这么有爱心呢、啊，对不对？你习惯做，做久了，好像就变成你的部分。你说你真的是多有爱心，你不敢讲，做习惯了，这叫假久变成真。我们都知道，英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作者叫做卢易斯，他曾经写过一个故事，我到今天我还非常的感动。他说有一个城里面让他最讨厌的人。他长的就是那种，你知道啊？你们爱不爱看那个《辛普森家庭》那个卡通？他里面那个 Mr. Burns， 就是一看就是专门就是欺压人家那个样子。所以全村他又有钱，全村都讨厌他。那有一天你觉得很不值，我为什么我也帮大家造桥铺路，怎么大家这么讨厌我？他有一天照镜子觉得就是我这张脸太丑，所以他花大钱戴了一个面具上。哇，那面具看起来好和善，哦，非常的友好。一开始戴着面具，哎，慢慢，大家都跟他当朋友。他心里在滴血，原来我的外表以前就是长得丑，对不对？啊，可是他说我长得这么好看，所以我就开始做一些好事情，大家就越来越喜欢他。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心里的煎熬，他觉得我这么做这么事情，其实我这面具是假的，我根本就没有那么爱他。就他那天鼓起勇气在镜子面前把他这个面具脱下来之后，就把他吓一跳，里面的脸居然跟外面的面具变成一样。这就是基督徒的真理。我们哪一个人可以说自己好？哪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真的很棒？我很爱主，所有人骗人，虚谎，只是虚谎。但是我们愿意在这条路继续往前走，压着自己走，让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会变成那个样子。那也不是我们好，那是神他够力。所以他为了他名带我们走这个义务。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在说礼拜天那场我会特别讲什么是 truth， 但是我今天讲人心里最需要一个东西叫做 truth， 有真实的东西在里面，我们就会不受到瑕疵，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真，就不会被假来骗。一旦不让假来骗，我们就得到什么样？得到自由。你觉得你活得自由？活得自不自由？你说很自由啊，在美国，我爱干嘛要干嘛，对吧？真的爱干嘛要干嘛？你现在能不能就站在马路上面就挡住车，大家都不要走，因为警察会来把你抓走，对不对？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说。有一些不该做的事你可以选择不做，这个叫自由，对不对？自由不是为所欲为啊，我爱干嘛要干嘛，爱干嘛要干嘛，那个一点都不自由，因为他被为所欲为这个东西掌控。什么叫自由？就是说这件事不该干，结果我可以说我不干，这个叫做自由。 agree？ 你问男生就知道，现在的时代从年轻到老，一上网络多少色情的东西在里面，你有没有自由不去看？你当然有很多的自由，爱怎么看怎么玩都可以，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有一样的问题，你有没有自由不看？很吸引，很吸引我，我承认。你看有时候看东西现在很麻烦，有时候看经典东西忽然会有一个影像跑出来，你要不要被它引诱分心？你有没有自由？你说我有自由可以看一点，还是说我有自由我可以选择不去点它？哪一个叫做自由？我们需要真理来引导我们的生活，能够过真正自由的生活，就是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可以选择不做，心里很想可是我们觉得可以选择不做，那才是自由。这个东西需要耶稣基督的圣灵亲自来到我们里面。你们既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我们需要真理的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爱是从真理来的。没有真理，讲什么爱都是假的。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你对我好，我当然要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还要对你好，哎呦，这强人所难。耶稣基督常常圣经里面常常写这强人所难，所以打你右脸，左脸给他打，对不对？强你的里，强你的外衣，里衣都给他。这种东西好像我们听着觉得 too crazy 的东西，其实它事实上是非常什么？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我在这边先预留伏笔，礼拜天的信息我们会再仔细讲。最后，耶稣是生命。生命是什么？你们只要读创世纪第二章一开始，神使各样树木在地上长出来给猎人享用。上面有两种树，一个树叫做生命树，一个叫什么？分辨善恶树，对不对？那你们都知道这段剧情，我就不用讲了。今天即使是今天第一次来教会，你也听过一个叫做夏娃，一个叫做毛海达，对不对？他们晃着晃着晃着，晃到哪一个树下？分辨善恶树下，来。然后夏娃看这个果子很好吃，就怎么样，就把它摘下来，对不对？这个撒旦特别拣选要来攻击他没有错，但是那个时候的亚当应该是站在旁边看着他摘，然后看看到底发生事情了没有，然后结果看着夏娃吃的好像没有雷马上打下来，然后夏娃当然很好心就分他吃，他就赶快吃，结果后来所谓铸成大树，我相信场景是这个样子。那我再讲一个多余的话，假设说蛇是引诱亚当的话，那结局绝对不同。你知道为什么？
亚当不会吃。
对，亚当那颗果子已经吃光光，连壳都丢在旁边，他不会想要分给夏娃的，所以人类就不会真正堕落。要堕落就只有亚当堕落，那麻烦，这不是这个撒旦真正。所以这个东西啊，我们说耶和华里面这边有生命树跟什么这个分辨善恶树，人到底在神面前你要选择生命还是选择分辨善恶，哪一个重要？我们不是说分辨善恶不重要，哪一个比较重要？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不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智慧。我们大家太喜欢纯得智慧了，得智慧也很好了，对不对？旧约里面真理也说一直久，但是旧约里面的智慧指的就是谁？就是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心里爱智慧胜过爱生命，所以人类会在始祖的时候犯错，但是耶稣他说我就是生命，而且创世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他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量所吃。耶稣是生命，因为耶稣有血有肉可以吃啊！你有没有想过，真的是太伟大了。耶稣是他说他要让我们吃啊！我认为你们礼拜天可能有波饼聚会或圣餐聚会，吃饼喝杯就是把耶稣怎么样吃进去，代表把他吃进去。什么叫做把耶稣吃进去？就是把他让他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叫做他的生命变成了什么？我们的生命。所以我在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生命是到永远的，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可以追求这个不朽，而是因为耶稣是永远，
耶稣是不朽，他住在我里面，我们也变成不朽。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说这个是像圣经里面秘籍中的秘籍。当我们在读所有的武侠小说的时候，我请问你，这个功夫高手风清扬要是遇到这个令狐冲的时候，一开始令狐冲说，我根本不需要学，我很棒，你什么风清扬，我还比你厉害，你不用跟我讲。你觉得他有办法得到独孤九剑？你可能会觉得说，你讲这个实在是好像太没有关系，其实有很大的关系。耶稣基督说他来这世界上是招什么？招罪人悔改，不是招义人悔改。这个道路、真理、生命是要给觉得自己是罪人的人才得得到，觉得自己义人的人，那你就明白，你觉得自己是义人吧，你就不需要走在义路上面。你觉得你自己是真实的，你也觉得你自己可以存到永远，那耶稣还有什么可以给你的呢？耶稣要给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自己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不够，我们不足，我们有渴望。这是先决条件，要得到这个秘籍。在最后尾声的时候，我给各位看这张照片，大家很多人在等我，我要讲为什么这句“道路、真理、生命”对我的意义特别大。你以为这是我小的时候？我没有这么帅的，这个人很明显的看起来不像是汉族的人。你知道信仰是什么？二十年前，我跟在座各位一样，远渡重洋来这边读书。我不是出生于基督徒的家庭，完全没有背景。应该说很有背景，我专门欺负基督徒，非常有背景。我大学、我中学的时候，我旁边就坐一个基督徒同学，我对他是又爱又恨。爱他什么？爱他什么？不是爱他呢，他人很 nice， 他常常呢，比如说你知道我们吃那吃掉开始吃午饭，饭和这午餐吃便当的时候，他会在那边祷告，对不对？我们会去看他那个便当里面什么东西，有时候会敢挖东西，他会祷告。他这里也是个秘密啊，中午吃饭有旁边有像坐像我这种人的话，请你不要闭眼祷告，可以睁眼祷告，好不好？我看很多人都很守律法，就坐车说，哎，好，我今天要去哪里传福音，然后一上车，这样见面以后我们坐一下祷告，就说我在开车，我说好，我就开边开就边祷告，不要开，你不停车，我为什么停车？睁眼为什么不能祷告？不要被律法骗，你看到你觉得这样是自由的，我们心跟神相通，我们可以睁眼祷告，所以你旁边有坐这种人，你午餐祷告眼睛睁开来看一下旁边门呐。所以我还蛮喜欢他，他很好骗，可我又很讨厌他，因为他每次呢，他又要我答案给他抄，他很爱作弊，我也作弊啊。你作弊，你不是说你基督徒吗？你作弊啊，作弊跟我一样。我说我看不看出来有什么好？我只是说我要吃他的食物，他会生气了、那到大学，那是真的恨基督徒恨到入骨了，很讨厌他们。因为大学的时候有很多所谓的这个团契啊，什么光启社啊，什么社啊，哎，那一票都是特别年轻貌美的学妹去了、对不对？你要追他们，他们说哎，要追要来参加我们活动，他们活动你又不想参加，所以里面觉得里面参加那些男的都是很无耻，对不对？而为了要追女孩子就去，你心里真的吗？对不对？我在那边好像很爱心，跟他们去孤儿院干嘛？我都不相信了，地方打死我不去了。我自己都养不活啊，去孤儿院。我那时候真是这样看他们，这些人都是有目的的嘛。我讨厌他们自己，所以我来到美国刚下飞机，因缘机会，非得要去教会，说我讨厌他们，讨厌的讨厌不得了。每一次去，每次跟牧师吵架。那个时候我们的牧师刚毅木讷，就每次我三两句话就接不下去。我心里觉得非常的得意，越得意，他就说：“那你既然这么反对，你就来带我们查罗马书，叫我带他们查罗马书，有什么好怕？这东西这么简单。”开始读， 你越读越怕，哎呦，好像有点东西了。你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说他是错的。加倍研读，就有时在查经班查一查，居然两年之后不信主，没有什么发生多特别的事情。那为什么我说我要跟各位讲这幅图？大家都放过风筝，哎，大家都放过风筝，风筝。像这个小朋友他放风筝好高兴，那风筝飞得很高。请问你风筝会飞是为什么？因为有什么？有风啊。错，是因为有这条线。来给你讲一次，风筝可以飞得高不是因为风，你风再大你没有那根线，你那个是乱飞，或者一下就掉地上，或者吹到你都不知道什么地方去。风筝能够飞得高是因为人生就是这个样子，你将来或者现在你可能已经可以飞得很高，但是不要忘记人生需要这条线，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条线牵着你。在神的国里面，在耶稣的道路真理生命在道路真理生命之下，你这个风筝可以飞得非常高，飞得非常漂亮，飞得非常的健康，因为有这根线拉住你。你没有这个道路真理生命，任你再聪明再有智慧再杰出，你就像那个断线的风筝，大风一吹吹得不到哪里，一旦风没有你就整个掉到哪里你不知道。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感受，不管怎么样有这根线在那个地方，我们才可以迎着这个世界的风慢慢一步一步的飞。这个飞不是说你功成名就，你在那边屈膝升职然后五指登科。现在在美国五指登科是了不起啊，中国国内的房子什么都不比这边漂亮啊，你这边盖一盖怎么比啊。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在人生里面能够真正的像这个风筝一样有一条道路，而且有真实的价值，而且可以存到永远，慢慢一步一步的，因为耶稣要先接触我们，我们可以慢慢高升。这是秘籍中的秘籍，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你愿意得到这个福分，你愿意得到这个秘籍，今天是你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希望你能够想到这个风筝，就想到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把他这个秘籍听进去，接受它变成我们的东西。我今天的内容结束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接下来先来唱一首诗歌。